弟兄姊妹，晚安！大家线上好，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啊，是明白神旨意这个大主题，这个系列啊，那入门啊的第一讲的题目是以信心踏入神祝福的旨意，以信心踏入神祝福的旨意。啊，经文在创世纪12章1到9节，希伯来书11章8节。好，那我们来看这系列。好，那我自己给的标题是信心的脚步。那整个大系列是要明白如何以及走向神的旨意。好，那我在这个系列的设计，入门啊，就是基础课有8讲。那会有中阶跟进阶，好，那入门的这8讲可以是说要明白神旨意最基础的概念。那我们会从不同的经文啊，或者圣经的故事案例来探讨啊，如何明白神旨意这个概念。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盼望我们不只是一个听，我们可以把我们这边学到的概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在自己的灵修当中来操练啊，或者是说，如果各位学员在这系列当中有任何关于明白神旨意这个议题。哦，我们可以在 Q&A 的时候提出来，那我会尽量的回答。如果是在入门的一个部分可以回答的，我尽量回答。如果要进入到中阶或者是高阶的部分，我可以适度的回答。好，那盼望我们走完这一系列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知道怎么样比较有品质的或者合乎圣经概念的一个真理的引导来学习明白怎样走进神的旨意。那这个是我自己多年以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学习跟操练，也很多的反思。那其中有一应该说每一个原则。我都用在我自己身上，我现在也在教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使用来操练啊，我自己可以见证说，无论在工作上、在婚姻上，或者在我服事上面，我都运用这些原则啊。不仅仅我自己明白神的引导，好，我也越来越清晰怎么走进上帝美好祝福的当中，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分享啊，更多是见证跟我自己，跟我可以跟弟兄分享其他人的故事也可以的，再按照这个原则来寻求。好，那所以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反思。好，我们来看。今天是第一讲，以信心踏入神祝福的旨意。啊，本讲的要点是从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来认识什么是呼召、意向、使命、行动。好，呼召、意向、使命、行动。啊，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故事用得更细腻一点点。好，但是我们在入门的课程就先明白呼召是什么，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行动是什么？那从这当中，我们从事件人物来学习，也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希望能够应用出来，以信心去踏入神祝福的旨意。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那我这边是由我来读。好，那也盼望你自己在你的电脑面前，你可以读。好，创世纪12章。 1到9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得积蓄的财物、所得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前往南地去了。好，那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12章，其实是指亚伯拉罕或亚伯兰生命故事的很短的一个起篇。好，那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把亚伯拉罕的故事或者创世纪从12章到创世纪结束可以去读，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讲当中都会用到创世纪的故事。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起点，或者是说，上帝的一个大故事，救赎大故事的一个起点，在亚伯拉罕和亚伯兰身上。什么叫做呼召呢？哦，呼召这个概念很简单，好，就是上帝邀请你与你一起去参与他想做的事，叫做呼召。但是呼召可以更简单的理解，就是呼叫或者叫，就是上帝叫你一起去参与他想做的事。可以说，呼召就是上帝的邀请或者上帝的召叫。就像我叫某一个人说某某或者我今天说这样子那个。赛特，请你帮我拿前面的那本书，好，他就听到了我叫他，然后请他拿前面的那一本书给我。对赛特来讲，什么叫呼召？就是他听见我呼叫他，赛特，然后请他如何如何。所以，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其实就是上帝叫我们，呼叫我们，然后要我们一起去参与他想做的事。那我们在理解呼召的时候，或者叫 calling，我们不需要先把它神圣化，我们不需要先把它很崇高，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在这个理解上面。就是他跟我们生活的语言很接近的，就是叫，就是叫。在这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是，圣经有许许多多上帝呼召人或呼召他的仆人的一个场景，例如说。上帝向摩西显现，上帝叫了摩西，或者他叫了谁？比如说大卫，或者认了一个先知。呼召这个概念就是上帝说话了，然后这个话语带着邀请，让听见的人走进他的大故事，在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在理解呼召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优先的观念是关系，后来才是事情。我们在理解呼召的时候，最优先的概念应该是关系，是上帝要跟他所呼召的人有 一个关系，邀请他走一段的旅程，或者邀请他参与上帝所要做的一些事情。而这个概念最优先的是上帝邀请人来参与，那个人要跟上帝一起去走一段路。而重要的是，那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是那一份关系，才是这个呼召最重要的。后来的才是事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理解呼召的时候，都从事情开始思考，其实是需要修正的。我知道我在内地教课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呼召的一些寻求，特别有一些人都要问我说上帝有对他的旨意上帝有没有呼召他怎样怎样？很多时候他都从事情去思考，我都会建议他说不，你先回到你跟神的关系，好，那慢慢的从这个关系里面去体会，好，你跟神的同行，然后去渐渐明白。上帝呼召你要往何处去做如何做什么事，所以理解呼召是先是关系，后是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是，上帝呼召或邀请亚伯兰进入他的故事，上帝的故事，进入上帝救赎的大故事。这是呼召的概念。那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见，呼召通常是很多次的，呼召通常是很多次的。哦，我们从亚伯兰后来的故事是上帝向他显现，然后就告诉他，哦，这个阶段或者接下来亚伯兰你要做什么，或者你要怎样行。亚伯兰的呼召，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向他说话，或者上帝叫他，是很多次。我们看其他圣经的人物也是如此。好，无论是我们看大卫，上帝对他的召叫，上帝发出的邀请，就不仅仅只是一次，在他人生的阶段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蓝图是做王，但是也有在大卫不同的阶段，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叫他去如何如何。啊，我们到新约也可以看见，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那个召教，那个呼召教，也是多次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思考什么是呼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就是去跟神说，上帝，我在这里，我把我的心带到你面前，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求你让我可以听得见，可以明白，我好回应你，也不要害怕错过，因为我相信上帝会多次的邀请，发出他的邀请。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什么是意象？好，这是教会比较常用的词汇，叫意象。那在一般会比较谈到的是蓝图或者愿景。好，vision，好，愿景，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用蓝图或愿景。所以什么是意象？就是神给你的蓝图或愿景。上帝现在邀请亚伯拉罕，还有亚伯兰进入他的救赎大故事，但是显然，上帝对亚伯兰说的那个计划那个故事只是一个很粗的框架。上帝告诉亚伯兰，邀请他来参与他的大故事的时候，只是说我要祝福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去祝福别人，好，多国要因你的祝福。可是上帝的历史大计划里面，像亚伯兰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粗浅、很粗浅的一个大概念。 就很像我们旁边看到一个这个设计图，这是一个房子的一个设计图或蓝图。哦，什么是蓝图呢？就是以前在画图制图工程制图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制图纸的底是蓝色的。那我要盖一个房子，我不是只有说而已，我要把它渐渐的表述出来。哦，可以用口头描述给别人听，但是描述总是没有从图画画一个大概的图画或者蓝图更清晰。那专业的制图者或专业的这些绘画，他们画的蓝图，甚至把尺寸、它的角度、它的规模，甚至它的材质，它要在这里有一个窗户，那里有一个什么样的装饰，都画好，都在蓝图上呈现。所以，什么是蓝图？就是上帝或者是说什么是意象？就是上帝给他的救赎的大计划的一个描绘。今天对亚伯兰来讲，他听到的或者他看到的意象或蓝图或神国的愿景，或他在上帝邀请他参与的部分是小的，或者是一个大蓝图的一个小段落或一个概览。那什么是意象？对个人的层次来讲，我刚刚讲的是上帝的那个比较大的大概念。对个人层次来讲，就是指的上帝希望我们要成为的样子，或者他希望我就做什么？神希望我成为的样子是一个未来的，就像亚伯兰他现在没有孩子，上帝说你将要成为大国，就是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国家一定要有土地，有人口。那现在亚伯兰只有他跟他的太太这样而已甚至他都还没有后裔。可是上帝已经要告诉他，这是你要成为大国，那就是亚伯兰或者亚伯兰这个家族未来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什么是意象？就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一个愿景。对，我们理解旁边的那个蓝图的概念来讲，蓝图就代表着如果持续这样子进行，将来我们会看到前面这块土地有一个建好的房子的样子，就像这个蓝图所画的这样的图示，蓝图是未来建好的房子的一个平面图，一个示意图，一个原始的概念。当房子还没建好之前，我们就可以透过蓝图预先看到，预先的去想象已经建好的房子。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蓝图的一个描绘，怀抱着房子将来要的样子，所以很有可能对亚伯兰来讲，上帝在邀请他的时候给他的呼召就是亚伯兰呼召，我要叫你出来，你跟我走，然后呢，我要你成为大国。我要你成为祝福万民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度。后面那一段就是他的蓝图，对亚伯拉罕个人来讲是，对上帝的救赎的大计划也是。在新约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案例，我们很熟悉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跟彼得相遇的时候的一个故事是耶稣看见了彼得或者那个时候叫约翰的儿子西门， 耶稣对前面这个人说：“你现在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将要成为基法。”啊，这是有加上动词时态的。和本的翻译是：“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现在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好，西门这个名字的意义，好，它希伯来文的名字或者犹太人的名字都有一些意义在。这个名字的意义就像芦苇草，它的意思是芦苇草。什么是芦苇草呢？就代表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他的生命像风吹的时候，芦苇就会倒向一边啊。风从这边吹的时候，它就倒向那边。芦苇象征着彼得的年轻的时候，或者跟耶稣还没有相遇的时候的生命的特征，软弱或者怎样，没有立场啊，或者是风吹往哪一边，它就怎样倒，很容易受影响。可是耶稣对着前面这一个人说：“你现在是西门，你将要成为基法，就是石头或者是磐石。”耶稣在发出这个邀请是：“你跟从我，你的生命的本质会改变，会从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的人，这是一个对约翰的儿子西门的蓝图或愿景，或指向一个未来神耶稣要这一位西门成为的样子，叫彼得。彼得后来真的成为一个在神国度里面，像磐石一样稳固的使徒，作为我们教会的大师兄啊，我是这样昵称的。所以，什么是意向，或者是蓝图，或者是愿景？无论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救赎的大故事，或者是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看神对我们有没有怀着我们的一个小愿景，他希望我们将来要成为的样子，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很清楚的启示的。那意象的启示是模糊到清晰的，从神的救赎大故事来看是如此，从亚伯兰个人的角度也是如此。最一开始，上帝只是呼召他走出来。希伯来书11章8节那边说，上帝只是呼叫他，邀请他走出来，要祝福给他。亚伯罕连哪去哪里都不知道，他就怎样回应了，他就行动了。那时候的意象愿景是蒙福的邀请。蒙福的一个大画面，他连去哪里都不知道，他就听了这个呼召，或者是被这个意象或者愿景给吸引，他就往前而行。好，我们往下再看，什么是使命呢？就是在神救赎故事里面，我们参与的部分，我们参与的部分就是使命。也可以这样子说，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使命，或者是定义我是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这个角色在做什么？在他的大故事里面，我扮演什么？就是我是谁的意思。我在神的剧本里面，我可能拿到的剧本演出的是那个男主角，大概不是啊，我可能是哪一个演员 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时候出场，要讲什么话。好，在神的故事里面，我拿到的角色就是我要扮演的。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是谁？所以使命会基于看到的故事剧本，或者我们前面谈到的意象，或者蓝图。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大的蓝图，房子的那个建筑蓝图，我可能只被这个工程单位说啊，我负责油漆啊，或者我负责弄窗户，或者我负责把地板铺好，等等等等等，都不一样。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一个大蓝图里面，都有自己扮演的角色或者所承担的任务，而我们都领受同一个建筑蓝图，或者同一个建筑图，但是我要做不一样。如果我们用圣经的故事案例，就是对亚伯兰来讲，他拿到的故事剧本，上帝给他的就是要他成为地上万族万国的祝福。那在他的故事里面，他所演出的那一幕。那几幕，今天在我们福音的大使命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家统领受这个大使命，可以说是一个大故事、大愿景、大意象。可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彼得所领受的使命跟保罗所领受使命就不一样。彼得主要在犹太人中传福音，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他们都领受同一个福音的意象，却在不同的使命的一个行动的，应该说一个任务当中。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在神救恩计划里面，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今天各位，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的大主题叫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有一个把握是，我们都很独特，我们都很不一样。我今天不需要拿别人神使用他的故事，或者给他的那一个角色跟演出，然后跟神说：“我想要变成那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我的典范，其实我那时候有四个人是我很在学习的啊，一个是为我受洗的牧师，一个是后来我的属灵父亲啊张牧师啊，另外一个就是唐崇荣牧师。我年轻的时候，很欣赏唐崇荣牧师，他的书我都看，他的讲道，他的所有的能拿得到的录音带，我都拿来听。我好希望我自己像他一样，或者我期盼神你使用我，像使用唐牧师。可是当我越希望我变成唐牧师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挫折。因为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学他那样子，他的脑袋、他的思维、他的敏捷啊，甚至他的勇气啊，当然我也不像他那样子。我有时候我很失落，可是慢慢的，我越来越明白。神使用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都很独特的时候，我开始转换祷告跟寻求，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改变就是其他人的样子，我就放下了。我只跟神讲，神，我的主，求你让我看到你带领我生命的轨迹，我要走出你跟我一起的故事。我不需要像唐崇荣牧师，我不需要像我欣赏的那几位牧师，就像彼得跟保罗没办法比呀、啊，甚至彼得跟使徒约翰也没办法比呀、啊。虽然彼得很想要比啦，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向彼得显现，跟他讲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之后，兼顾了彼得，挽回了彼得，然后彼得问耶稣说啊，那个人将来如何？就是指使徒约翰。耶稣说关你啥事？啊，当然我是用很粗俗的语言来把那段讲出来。我要把约翰留到我来的时候，又与你何相干？对彼得来讲，他有没有想要去比的人？那么想想看，耶稣说，彼得，他怎么样不关你的事。在同一个福音使命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你在上帝的国里面，要找到你的独特，你的演出。如果我们自己在寻求神旨意的这条路上，一直看着别人，那我们很容易迷路，或者我们一定演不好神给我们要扮演的演出。啊，希伯来书说，我们像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看，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自己角色的独特，演好自己就好了。那使命也需要成长才能承担的，使命需要成长才能承担。那这个概念其实不难。有一些的神所托付的事情，真的是需要成熟老练的人能够承担。好，那这部分我很快拉过去，因为我们才是在入门的第一讲，啊，后面其实会有补上去的概念。那什么是行动或回应呢？就是故事真正的演出。行动就是自己当下所做出的回应或响应。行动取决于认识神、认识自己和环境。我们在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当下，我们能对神做出的回应。我们可能会跌倒、会软弱、会偏离，或有时候会演得不错。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没有关系。演不好，我们就再学习就好了，跌倒了再爬起来就好了，软弱了，我们就向保罗学习，主，我很挣扎，我很摆荡，我现在需要你帮助我，或者主，我要靠着你的恩典刚强起来。有没有可能迷路偏离神的旨意呢？有啊，我们看亚伯兰或亚伯拉罕。他从乌尔，他的老家被呼召，走到哈兰。他停在哈兰停了很久，欸，我们如果算算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的时候，他在哈兰停很久。可是哈兰不是他，上帝给他祝福的终点。上帝在那个亚伯兰的父亲过世之后，再请他再往前走，他走到迦南。然后到了应许之地，是迦南地。亚伯兰故事就停了吗？没有啊，我们看见他下到了埃及，这块地方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他偏离了。他甚至在埃及那边，让他的太太差点被抢走。埃及有亚伯拉罕的软弱。但是亚伯拉罕再走回迦南地就好了。各位，乌尔如果代表起点， 哈兰代表的是中间的旅程的休息，迦南可能代表神赐福的一个目标，埃及可能代表我们的偏离，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有可能再回来吗？再回到迦南应许之地吗？如果亚伯兰在他的生命旅程有这一些的故事，我们又何必要求自己不会偏离、不会软弱、不会跌倒、不会犯错，都是得胜，都是刚强？不，上帝希望我们体会人生的各种际遇，但是我们仍然持守，紧紧跟随他。对亚伯拉罕来讲，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回应上帝蓝图或者意向的方式，从带罗德出门，到收养以利以谢，到生以实玛利，再到生以撒，再到现以撒。他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意义。这个脉络，我们在后续几讲会来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最后，我们来看什么叫呼召、意向、使命、行动。我讲一个故事，等一下请大家开麦。好，如果你愿意讲，来看看这个故事里面什么是呼召、什么是意向、什么是使命、什么是行动。蔡老师想去爬大山，好，山在右边。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赛特跟沙老师，在一起看了这座山的照片后，我邀请赛特和沙老师一起去爬这一座美丽的山，一起享受大自然。赛特和沙老师答应后，蔡老师计划时间与路线，请赛特安排交通，请沙老师找向导与登山装备。我们都很兴奋。但现在我们需要先练好身体，再按计划行动。好，我只读一次，你们请看那个投影片。想象着这美丽的山，我想要去爬，然后我就发出了对赛特跟沙老师邀请以及下面的对话。那请问，那这一个故事里面，呼召、意向、使命、行动各是什么？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那这边后面的这个大家的回应。